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今日世界，属灵征战比看得见的战火硝烟更加猛烈。信息洪流裹挟着各种诱惑，消费主义、多元文化、功利主义、自我中心，无一不在潜移默化地塑造我们的思维模式。唯有回到智慧书中，我们才能屏蔽各种杂乱的声音，擦亮属灵的眼睛，看清盛世繁华的表象背后是怎样破败黑暗的光景。其实，圣经中记载的每一个故事，都能在当代语境中找到相对应的叙事。就如当年神的选民，在旷野漂泊的漫长岁月后，终于站在了应许之地的门槛上。面对如何保持圣洁，不沾染污秽的征战，以及在履行地上的责任与属天的呼召之间，如何做出选择，同样是今天的我们需要面对的功课。尤其是在属天与属地的生命抉择中，每个人都需要慎重考虑。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民数记的28章第3节到31章的16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民数记的28到29章就讲述了神要以色列民所献的祭，包括每天例常献的燔祭、安息日献的祭、月初献的祭、除酵节献的祭、七七节献的祭、新年献的祭、赎罪日献的祭，以及祝棚节所献的祭。因为安息日是安息和敬拜的日子，是纪念神的创造以及拯救百姓出埃及的日子，所以很自然有额外的献祭。神他赐给以色列民每年有不少的节期，犹太历七月的第一日是吹角节，也是七月间的三大节期之一。那么另外的两个节期呢，分别就是赎罪日和祝棚节了。这些节期可以让人身心更新，省察自己对神的委身。如果你感到疲乏厌倦了，或者是和神疏远了，那么请你放下日常的工作，静思神的话语，以便靠主呢重新得力。好，吹角日的敬拜呢要遵守三个重要的原则。首先，众人聚集在一起来敬拜神，一同来同心的敬拜，互相学习，彼此坚固信心。第二，要停止日常的工作，任何劳碌的工都不可做。那么第三，以色列人向神献上燔祭。 我们把珍贵的献给神，表明对神的顺服，把自己献给神，这就是最好的极了。民数记的30章1到16节就讲述了有关许愿的条例。摩西就吩咐以色列民要切记遵守对神以及对人的承诺。人要一言为定，古人一言为定，不需要签名订立契约。律法呢，从来没有强迫人啊起誓许愿，但是人一旦是许了愿，那么就必须来去履行承诺。违背誓言就是背信弃义了，意味着破坏双方的信任和关系了。而信任呢，是人和神以及人和人建立关系的基础。那么今天你如果违背誓言，那么所得到的损害是跟摩西时代人破坏了对神的承诺之后一样严重的。好，按照摩西律法的规定呢，为避免年轻人愚昧的许愿带来的严重后果，那么父母可以否决儿女所许的愿。从这一条律法，我们可以看出父母与儿女之间关系的原则。儿女和父母住在一块时，要对事情做出抉择前，应该先去征求父母的意见，并且得到他们的帮助。父母，他们是有经验的，能够使子女免犯严重的错误。但是做父母的也应当慎重而善意的来去行使权柄，在保护儿女免受灾祸之时，也要使儿女从错误当中来去学到教训。民数记的31章1到16节就讲述了以色列人战胜了米甸人的故事。米甸人他们是游牧的民族，其先祖是亚伯拉罕和第二个妻子基图拉所生的儿子米甸。米甸位于迦南以南的地方，成群结队的米甸人常常从远方的家乡来到迦南地，主要是为了找可放牧羊群的地方。虽然以色列人和米甸人有联姻的关系，但是呢，以色列民和米甸人他们却是死对头。为什么呢？因为米甸人引诱百姓去敬拜巴利，所以呢，神就吩咐摩西要把米甸人给除灭。但是以色列人并没有把米甸人给杀尽，而是把他们的妇女给掳来。这可能是由于米甸人的犯罪生活对以色列人有诱惑力的缘故了。我们对最终之乐的生活不可姑息，必须要彻底的摒弃。那么百姓在进到应许之地以后呢，对罪妥协的态度就导致了他们的败亡。神他指出我们的罪，我们就要立刻的去认罪悔改，要恳求赦免。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分享民数记的31章所剩下的部分。民数记的31章17到24节经文记载，所以你们要把一切的男孩和所有已嫁的女子都杀了，但女孩子中凡没有出嫁的，你们都可以存留她的活命。你们要在营外驻扎7日，凡杀了人的和一切摸了被杀的，并你们所掳来的人口，第3日、第7日都要洁净自己，也要因一切的衣服、皮物、山羊毛织的物和各样的木器洁净自己。祭司以利亚撒对打仗回来的兵丁说，耶和华所吩咐摩西律法中的条例乃是这样，金、银、铜、铁、锡、铅，凡能见火的，你们要叫它金火，就为洁净。然而还要用除污秽的水洁净它，凡不能见火的，你们要叫它过水。第7日你们要洗衣服，就为洁净，然后可以进营。好，摩西在肃清军中纪律之后呢，他又颁布了战后的洁净礼。虽然以色列民按照神的命令进行战争了，但是必须除掉战争污染的不洁。和尸体接触的人应该按照民数记的第19章所讲述的条例呢，来去行洁净的仪式。那么战场上所使用的武器物品和战利品都应该用火或者是水来去洁净。 那么由此可知，能和神去交谈的人，那么基本条件就是圣洁。那么正如希伯来书的十二章第十节经文所说的，经文说，生身的父都是占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虽然仪式上的洁净礼呢，因为基督耶稣宝血的功效就终止了，但是今天神要我们在所有的生活中都要圣洁。彼得前书的一章十五到十七节，彼得他说，那照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好，民数记的三十一章二十五到四十一节经文记载，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会众的各族长要计算所掳来的人口和牲畜的总数，把所掳来的分作两半，一半归于出去打仗的精兵，一半归于全会众，又要从出去打仗所得的人口、牛、驴、羊群中每五百取一，作为供物奉给耶和华。从他们一半之中要取出来交给祭司以利亚撒，作为耶和华的举祭。从以色列人的一半之中，就是从人口、牛、驴、羊群各样牲畜中每五十取一，交给看守耶和华帐幕的利未人。于是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行了。除了兵丁所夺的财物以外，所掳来的羊六十七万五千只，牛七万两千只，驴六万一千匹，女人共三万两千口，都是没有出价的。出去打仗之人的份，就是他们所得的那一半，共计羊三十三万七千五百只，从其中归耶和华为供物的有六百七十五只，牛三万六千只，从其中归耶和华为供物的有七十二只，驴三万零五百匹，从其中归耶和华为供物的有六十一匹，人一万六千口，从其中归耶和华的有三十二口。摩西把供物，就是归于耶和华的举祭，交给祭司以利亚撒，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好，那么战利品呢，就被平均分为两部分，一半就分给参加战争的人，就是为实现神之公义而去征战的人，这是他们应该得的奖赏。神看过那些为神的荣耀付出努力之人的生活，那么剩下的一半呢，就分给那些没有参加战争的百姓，这说明神他关心每一个属神的百姓，也提醒他们整个以色列民呢是一个命运的共同体。分得战利品的军人奉献了五百分之一，最后呢归给祭司以利亚撒，而百姓则奉献五十分之一，归给管理会幕的利未人。这是与担当圣工之人分享一切美好之物，也承认这次战争的胜利呢是出自神的帮助的，是信仰的告白和交通。那么清楚地知道自己蒙福的根源，喜乐地来和邻舍一同分享这个祝福，这是信徒应该有的正确的心态。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民数记的三十一章四十八到五十四节经文记载，带领千军的各军长，就是千夫长、百夫长，都进前来见摩西，对他说，仆人权下的兵已经计算总数，并不短少一人，如今我们将个人所得的金器，就是脚链子、镯子、打印的戒指、耳环、手串，都送来为耶和华的供物，好在耶和华面前为我们的生命赎罪。 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就收了他们的金子，都是打成的器皿。千夫长、百夫长所献给耶和华为举祭的金子共有16750舍客勒，各兵丁都为自己夺了财物。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收了千夫长、百夫长的金子，就带进会幕，在耶和华面前作为以色列人的纪念。好，在战场上呢，全能的耶和华神就参与了战争，并做以色列军队的元帅。那么以色列百姓呢，在没有一个人的伤亡情况之下，他们就取得胜利了。那么这个就是最好的明证了。军队的指挥官就献上礼物来去感谢神对他们的保护。那么在这里呢，礼物的量并不重要，那么重要的就是明白自己生命的保护者其实是神，并为此心怀感恩。那么感恩就是承认神主权最明确的表现了。诗篇的136篇第一节，诗人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好，民数记的第32章给我们呈现出了以色列民中三心二意的两个半支派。流便、加德这两个支派以及半个马拿西支派呢，要求不要过约旦河。这就给我们很重要的属灵功课了。约旦河呢，让人就联想到了基督的死和复活。好，我们来看民数记的32章。我们先看民数记的32章1到5节，经文记载，流便子孙和加德子孙的牲畜极其众多，他们看见雅谢地和基列地是可牧放牲畜之地，就来见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会众的首领，说，亚大路、底本、雅谢、宁拉、西什本、以利亚利、士班、尼波、比稳，就是耶和华在以色列会众前面所攻取之地，是可牧放牲畜之地，你仆人也有牲畜。又说，我们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把这地给我们为业，不要领我们过约旦河。好，摩西对流便和加德这两个支派子孙的要求感到困惑。流便和加德支派想要的雅谢地和基列地呢，位于约旦河及其支流亚嫩河、亚伯河、亚木克河之间肥沃的牧场。那么这两个支派有很多牲畜，他们要求这个土地呢也是非常自然的，但是他们的这种要求是不顾神的旨意，只顾自己的利己主义行为，放弃弟兄之间的爱和对神的奉献，只顾自己安逸的享受的行为是不符合神的心意的。那么当人为神放下自己的一切时，才能够更加蒙神赐福，而且呢得得更加丰盛。民数记的32章6到9节，经文记载，摩西对加德子孙和流便子孙说，难道你们的弟兄去打仗，你们竟坐在这里吗？你们为何使以色列人灰心丧胆，不过去进入耶和华所赐给他们的那地呢？我先前从加迪斯巴尼亚打发你们先祖去窥探那地，他们也是这样行。他们上以实各谷去窥探那地，回来的时候使以色列人灰心丧胆，不进入耶和华所赐给他们的地。好，那么40年前呢，当听到探子回报的结果时，以色列百姓沮丧的情形是历历在目的。当时被派出去窥探迦南的10个探子回来之后就报恶信了，结果就动摇了整个以色列民族了，也使他们进到迦南应许之地的时间就推迟了接近40年之久。如今呢，摩西在对新的一代说话，这些人不记得先祖在旷野中漂流的那些惨痛教训，所以摩西就只好去提醒他们。摩西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迦德子孙和流便子孙又要重蹈先祖的覆辙了。对于那些要打胜战的勇士来说呢，灰心就意味着失败了。所以呢，在约书亚记的1章第6节，神就劝勉将要征战的约书亚要刚强壮胆。好，民数记的32章10到13节，经文记载，当日耶和华的怒气发作，就启示说， 凡从埃及上来20岁以外的人，断不得看见我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之地，因为他们没有专心跟从我。唯有基尼喜族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可以看见，因为他们专心跟从我。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使他们在旷野漂流40年，等到在耶和华眼前行恶的那一代人都消灭了。好，摩西他很害怕这新的一代会重复他们父辈所犯的错误。人虽然是经历了神的惩治，但是因为软弱，随时会犯同样的罪行。那么希伯来书的11章第6节，作者告诉我们说，没有信心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只有像加勒和约书亚那样专心跟从神，完全依靠和顺服神旨意的人，他们才能够蒙神悦纳以及赐福的。那么加勒和约书亚呢，不被外界因素所影响，他们是单单仰望永活真神的，因此他们就得进到应许之地了。那么真正的信仰是在看环境之前，先去定睛看神，先去侧耳来听神的话语的。民数记的32章14到15节，经文记载：谁知你们起来接续先祖，增添罪人的数目，使耶和华向以色列大发烈怒。你们若退后不跟从他，他还要把以色列人撇在旷野，便是你们使这众民灭亡。好，你完全可以理解摩西的担忧和惧怕。在经历了可怕的旷野漂流长达40年之后，他害怕进到应许之地以前，这些新生代选民中悖逆神的想法又再度的来兴起了。好，民数记的32章16到19节，经文记载：两支派的人挨近摩西说，我们要在这里为牲畜累圈，为妇人孩子造城，我们自己要带兵器行在以色列人的前头，好把他们领到他们的地方。但我们的妇人孩子因这地居民的缘故，要住在坚固的城内，我们不回家，只等到以色列人各承受自己的产业。我们不和他们在约旦河那边一带之地同受产业，因为我们的产业是坐落在约旦河东边这里。好，那么加德和流便的子孙呢，愿意派人去参与帮助其他9个半支派来承受应许之地。摩西呢，就只好同意他们在约旦河东边来去定居下来了。加德和流便呢，不只是甘心乐意这么来做，那么在约书亚记的12到16章，他们还真的是做到了。好，民数记的32章23节，经文记载，摩西说：倘若你们不这样行，就得罪耶和华，要知道你们的罪必追上你们。你们的罪必追上你们，那么这句话的另外的一个解释就是，你们的罪会被知道的。也就是说，如果你犯罪了，你是逃不了的，你会被罪给追上的。有很多罪人很想逃罪，以为没有被人给发现。但是这一节经文说，你的罪必追上你。加拉太书6章第7节，保罗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所以说，如果你犯罪了，那么总有一天你一定会尝到恶果的。好，民数记的32章33节，经文记载，摩西将亚摩利王西宏的国和巴山王恶的国，连那地和周围的城邑，都给了加德子孙和流便子孙，并约瑟的儿子马拿西半个支派。好，不进迦南美地的支派永远是没有机会越过约旦河了。约旦河呢，并不是象征我们的死。当我们去读约书亚记的时候，那么这卷书将教导我们选民是怎么样进到迦南的。也就是说，今天基督徒可以住2个地方，你可以选择住在世界的旷野，做一个属灵的贫民， 那么当然，你也可以选择进到属灵的蒙福之地，就是迦南。那么我们要怎么样越过约旦河进到属灵的蒙福之地呢？我们从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这段历史呢，就看到两个重要的属灵功课了。把石头放进约旦河，让人就联想到了基督他的死；把石头从约旦河里头给拿出来，那么让人就联想到了基督他的复活。所以我们是靠着基督的死和复活得进到属灵的恩典的。我们已经和基督同埋葬同复活，借此呢就和基督连接了。那么流便、加德、马拿西这两个半支派呢，他们是没有过约旦河的。那么这件事情有没有给他们带来不利的后果呢？那么答案是肯定的。主耶稣曾经在路加福音的6:44，他说过，借着果子可以认出树来。那么根据马可福音的5:1经文的记载，主耶稣有一次呢，就想离开人群，他们就来到海那边格拉森人的地方。那么格拉森人是谁呢？就是加德支派的后裔，住在约旦河的另外一边。主耶稣就来到他们那里了，就看到他们在从事猪的生意。主耶稣医好被鬼附的人，但是格拉森人却要求主耶稣离开他们那地。你看，他们已经进入到悲惨的状态了，因为他们拒绝主耶稣，他们就失去了进到神所应许之地享受神恩典的权利了。那么当年流便、加德、马拿西这两个半支派新一代的年轻人，因为贪图眼前的肥沃土地，他们就不愿意越过约旦河进到迦南地，因此他们就和神的恩典失之交臂了。那么今天同样的事情也可能会发生在基督徒的身上。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人的一生中有很多选择，而每一次的选择都会指向关于生命次序的真理。正如物质的丰盛不能替代属灵的产业，个人的安逸不能取代群体责任，眼前的利益不能遮盖永恒的呼召。在当代社会的迷雾中，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清晰的属灵眼光，能够辨别何为真实长久的产业，何为转瞬即逝的幻影。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佑的汉语拼音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